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哈，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我们弟兄姊妹实在是非常珍贵，今天晚上能够有这个时间大家聚在一起，有一点非常简单的交通，但是在我们认为这个交通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那只是想把我们基督徒心里所认识的这位神，我们心中的力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能够借着人有限的言语能够有一点交通。我们在交通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祷告就是让圣灵神的灵亲自来，自己来打开他的话语，好吗？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晚上这样一个聚集，我们知道是你的恩典，你是那赐诸般恩典的神。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你，愿万人得救，你不愿一人沉沦。这你创造了我们，你更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生活环境里头，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创造是何等的完美。你所在人当中，你要行的旨意是何等的完美，是何等的圣洁。愿这个晚上的时间，实在人的话语没有办法来说尽你的恩典，人的话语没有办法来说尽你是何等一位大的神，却愿意住在我们卑微的人里面，成为我们的救主。主啊，愿你自己圣灵来引导来带领，是你那世人智慧启示的灵亲自来开启，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看见你。是的，你就是光，你就是生命，只有在你的光里我们能够见光，否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黑暗，在我们自己窄狭的看见你，我们就没有指望。愿你这个晚上的时间，请你将这时间分别为圣，让仇敌魔鬼撒旦在这里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攻击，没有办法将你的话从人的心所走，愿你的话成为那种子，长成30倍、60倍、100倍，你自己来启示、来光照、来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请大家打开在讲义这里，我们简单的把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圣经里的经节列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想有一个主题，我们来谈一谈神就是光。这地方第一个经节是出自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7章到30章。旧约圣经是神在天下万国间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成为祭司的国度，这是神他最大的盼望。在这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撒母耳记记载了一个人的兴起，就是大卫王。这大卫王圣经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大卫王也代表了基督徒的经历。所以我们愿意用这里的经节，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过的过程。这地方经节比较多，我来念就好了哈。撒母耳记上27章到30章啊，这里我们揭露了里头的经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厄的儿子雅吉去了。当日雅吉将洗格拉赐给他。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4个月。第3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 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气力。我们就先念到这里。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说从大卫这个人，他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代表一个愿意寻求神的人。他在他的人生里面有好几个起起伏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对于大卫这个人却有一个非常亲切的感觉，因为他很像我们，非常非常的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经历。那这个地方在讲到大卫的一个失落，大卫这一个失落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失落，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原本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曾几何时我们这个人在这世界里，就像大卫到了非利士地啊。我们就先讲一下这个地理上的环境。当以色列人神从埃及带他们出来的时候，赐给他们一块地方叫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迦南地在地中海的东边，迦南地的下面就是这个非利士人住的地方。非利士人是神在以色列旁边摆的一个仇敌，在圣经里代表的肉体啊，所以我们讲非利士代表了肉体，也代表世界啊。所以这个非利士的这个地方本来不是大卫该去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大卫到了非利士，就为了他心里的想法，就第一开始就告诉你他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照我们的想法去做事情，但是神他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失落。我们再看到这里讲到这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南边，非利士人跟亚玛利人交接，你到了非利士地，你就进入非利士亚玛利人这些征战里头，还是逃不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在代表一件事情，当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救主，没有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之前，我们跟大卫在希格拉很相似，我们凭着我们的天然，凭着我们的血气，凭着我们自己的看法想法，我们在做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借着这个希格拉大卫的失落，大卫的几个失落里头，除了他在拔示巴的失落代表了他真正看到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比万物都诡诈，人是何等的罪恶。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地方希格拉的失落跟这个拔示巴的失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有一个问题是罪的问题。圣经讲的罪不是说像我们法律上讲的这个刑事法民事法，神所讲的罪包括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这个嫉妒啊，我们对人的不怜悯，这都在神所称的这个罪里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罪的这个范围。所以从这个大卫他一生的角度来看，除了看见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以外，在这个希格拉的失落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一个人只要在这圣经所称的世界里面，世界这个字眼在圣经里头是一个负面的字眼，圣经里头把世界看成就是仇敌魔鬼撒旦霸占的地方，原本不是他该有的地方，是他霸占的地方。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人里头属于生命的死亡，今天当死前的魔鬼撒旦在这世界里头把人抓得紧紧。所以在大卫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我们从某个角度我们可以引射到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面临的几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生里，当我们去思想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人生啊，我们可以说 有两件事情，我们来谈谈这
两件事情。
我们的第一个事情是讲到有很多事情你完全无可奈何，你完全都无可奈何。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人以我们自己的方法，以我们自己的角度，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去做的事情，只有到头来，就像圣经在诗篇告诉我们，我们一生像一声叹息，我们的人生像一声叹息，墙上的可以到八九十岁，但是我们回想来看的时候，其中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一切是空的。你可以看到在这圣经里头讲，传道书讲到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那件事情它只不过在那里重复，在那里一步一步的走向它原来的起点。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全世界我们可以说是最伟大的皇帝，比我们秦始皇更被人家誉为全世界最伟大的皇帝，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到这里把他所有的这些能够占有的地图，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了以后，当他三十几岁要死的时候，他叫人家把他摆在这个棺材里头，开两个洞，一个洞在左边，一个洞在右边，告诉他所有的百姓，你看我这个亚历山大，左边是一只手，右边是一手，人在棺材里面，两手空空，来的时候是空的，走的时候也是空的，世界原本是空虚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完全无可奈何，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你完全无可奈何。我们就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休斯顿，我们来讲，我们从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环境先来看，你说这个经济风暴，多少的人眼看着你的这个 401k 它掉在下去了，你没有办法，你完全没有办法，你能够做什么？你说好，这个存的这些钱我准备要这个退休的，没有就是没有了，因为本来50块变成25块。哎，这件事就是他们那么切实的，那么实际就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今天你不知道他到底会再怎么样，即使这个总统的他们号称是这个当年把这经济搞得最好的这些阁员们，这经济的能手，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这个经济能够复苏。你完全对他没有办法，有太多世界上的事情你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就跟你讲一个朋友，我们公司的一个朋友，他住在 Spring， 他住在 Spring 的地方，有一天他的小孩就到这个 Spring 的一个supermarket 前面去买东西，他把这个他跟小孩很强壮，20几岁很强壮，他神怜悯他，这个非常强壮，拿着这些东西放到这个车串子打开，把东西放到里面，过来两个人，向他要钱，所以他是不肯给他们，他就开始跑没两步人家就开枪了，打了两枪，是神也真的是怜悯这个年轻人，没死啊，还能够跑到那边，跑到那地方，后来那个两个人就不跟他了，然后他这个到医院去的时候，一个子弹拿出来了，另外一个子弹这个医生不敢拿，因为他离心脏只有那么一点点，后来这个小孩命是保住了。但你看到一件事情，世界上的事情很多是你完全无可奈何。今天朋友你在这里，你说我的小孩，你说刚刚我们黄金山弟兄在讲到 drug 的事情，你有什么办法？你说今天讲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圣经所称的世界三件东西，你有什么办法？这世界上的事情一天一天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测。你说这个2005年的这个 Hurricane， 这个 Katrina， 你说他来就来了，对不对？纽奥良这个地方，美国人誉为这个 Jazz 的这个出名的城市， 80%就这样淹走了，对不对？2008年，我们这个赫里肯艾克、Galveston， 你说这个我们没有去玩，别人来玩，对不对？这个地方人家喜欢来玩的地方，一淹到现在Galveston还恢复不了。我们多少的时间，我们休斯顿马上恢复了Galveston，他们在那地方花了好几个月，我们现在还看到还在恢复当中。你看这，你对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去预料它。我讲公司里面一个同事啊，我们那边产品，我们这些产品上 Walmart 上这些Auto 的 store 都他在主管，每一个产品必须这个主管德国人啊，每一个产品都是他经手，他没有批准就不能上市，对不对？他那个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们这风暴来的时候，你们这些搞 technology 的最稳了。哎呀，这句话真给他说中了。他这个人是个德国非常非常有才干一个女的，50几岁了，没有结婚，他的事业就是他的一切，他除了事业以外就是他自己的父母亲跟他的兄弟姐妹，所以对他来讲事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也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可多少时候我真看到说有些事情我手上的事情他很简单就帮我解决。前一阵子就这么一个转变，人家一个电子邮件打来说这个 Nine Stoser 就走了，为什么不晓得，人家不要他，那是高级主管。虽然这世界上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完全没有办法去想他为什么这样，对你来讲，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来思想，你说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我兄弟姐妹、我公司、我学校什么，你多少事情你完全没有办法，你完全是无可奈何。第一个我们碰到的问题你完全无可奈何，对不对？2004年12月26号在印度洋的海啸，这个海啸发生的时候15个国家受到影响，对不对？死了15万人，加上那些饥荒分瘟疫死的加起来用30万。泰国出来讲话，泰国说我们泰国1000年没有海啸，你知道他什么意思？我们泰国没有海啸。为什么没有海啸？海啸不是地中海，不是这个印度洋，海啸应该在哪里？太平洋。太平洋是火山带，火山带才有海啸，印度洋怎么会有海啸？苏门答腊怎么会有海啸？那个镇央苏门答腊破坏基督徒最厉害的地方，神要镇就镇那个地方，镇央从苏门答腊开始。这些国家他们说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提防，没有人会想到印度洋会出海啸。我们中国我们在那里搞奥运，神告诉我们什么？地上的国都是可震动的国，四川一个地震就够震撼我们。今天中国的经济你说我们起飞，我们今天全世界都在看中国的经济起飞，是不是？但是这是一个可以震动的国，一个四川的地震就能够震撼我们，你对它你完全一点办法都没有。小孩、学校、公司所有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在我们人的方法、我们的努力里头你去改变它，这是我们人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这个在英国的乐坛，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美国跟英国的乐坛Beatles 一个非常大家都晓得这个乐坛，对不对？1960年 Beatles 开始风靡全世界，到的地方只要他到的地方就是风靡，多少的这些他们的歌迷就是挤着要看他们这四个人，对不对？1985年的时候他们销售的唱片达到10亿的唱片，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有些歌手他说我销个几千张好高兴，对不对？你要上万张就很高兴，他们有10亿张唱片。2004年的时候 Rolling Stone 这个杂志，就这个搞 Rock and Roll 的这个杂志预称他们有100名排行榜啊，这个 Rolling Stone 排行榜，而且2004年排行榜他们高居榜首，第一个就是 Beatles。 2008年这个 Billboard， 我们很多年轻人都晓得 Billboard， 因为所以在全世界排这个Rock and Roll 这个排行榜，就是从 Billboard 排起，他们排 Top 100 100名排行榜，高级榜首就是 Beatles。 这样的一个乐团，这样的一个风靡全世界的乐团，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不知道，你要说功名利禄，这个地位前世声望，你说这些所有这些我们人类能够想到的东西都有了。当他们到了这个巅峰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音乐达到巅峰造极的时候，出了一个专辑啊，叫做白色专辑。在这个白色专辑里头看见一件事情，他的歌迷们全看到一件事情，这个乐团分裂了。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稳固的。在人的看法来想，这个乐团再下去不知道要风靡多少年的时间，已经分裂了。这John Lennon是他里面一个歌手，他就这样讲，他写了一首诗，一首歌哈，叫做《我疲倦了》。在这个《我疲倦》的这首歌里面，他讲到一件事情哈，他说我愿意用我自己所赚来的一切金钱，我只想买一样东西，就是我心里头片刻的宁静。他要的是那个宁静。他发觉当这些事情，金钱、权势、地位、声望都来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他从前的江内了。他发现一件事情，这些事情有一天也许你没有办法同意，但是当我们夜阑人静，我们去思想人生很多很多的过程，你有一天总会同意好一件事情。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只不过在那里重复重复重复。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全世界的哲理都是消极的，老庄是消极的，对不对？这释迦牟尼他们搞这个禅宗也是消极的。哎，这些人世界上的这些生老病死都是空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在这所有这些哲理，在这些寻求人类的真理里头，圣经来启示你，在这里头有光，有生命。我们读刚刚这个信息，当这大卫他们放声大哭，哭得没有气力的时候，底下这个撒母耳记上还没有写完，这撒母耳记上他继续写下去，这个人到底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你可以从圣经里头，从大卫学到许多许多的功课。这个人可以让我们心特别温暖啊。那大卫所犯的罪，你说他这个为了奸淫这个谋杀啊，八十八的事情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落，从此刀剑不离大卫的家，就一个错误，刀剑从此不离大卫的家。本来是神多么蒙福的人啊，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但是大卫从这个地方他学功课，他在这个喜格拉学功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许你说我的人生，你现在回想，我们想你说我的家庭，也许你是家庭，也许你是学校，也许你是工作，也许你是儿女，你说我的问题很多，没有错，问题很多，我自己问题也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有很多问题，我们都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是从这里面学功课。大卫他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会回来找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你的人生里头，在很多很多事情，你在那边走到你觉得说好像人生的绝境的时候，主说你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的轭是清醒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你就得到安息。我们需要，今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讲，好，你需要到主的面前。他说我的公司出问题，本来是一个好好的工作就出问题，你好好干没有用，完全无可奈何。为什么不知道？对，但是你可以找神。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还是该来聚会，太久没有来聚会了，应该回来找神。来看这个喜格拉撒母耳记上，我们继续下去读哈。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 必罪的伤啊，都救得回来。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啊，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人的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稳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永存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让你抓住的。好，我们就讲到有一个安宁病房，就是 Hospice 的权威，全世界的权威，他名字叫 Elizabeth Ross。 这 Ross 这个女士她就讲，她说啊，我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你知道 Hospice 它就是这个临终病房啊，在这个 NDA 的旁边就有一个，就很多地方就是临终病嘛，它就让病人可以安安乐乐的过去。他说我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你知不知道我的问卷调查结果是什么？我的问卷调查里头发现一件事情，我的这些顾客里面，这些病人里面，最通俗他们每个人都讲了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好好过过日子。是不是这样？你觉得我们这一辈子真的没有好好的过日子过？不管你说再怎么样的去享受，再怎么样，我跟你讲好几个同事哈，有一个同事他是年轻小伙子，黑人，哎呀，他赚这个钱就他自己一个花，每次如果我们有这个休假，就往拉斯维加斯跑，啊，每次看到就是跑。我说，哎呀，怎么样？哎呀，输掉了。哎呀，但是他就享受那个快乐，哎，他那些钱赚来就这样也花掉，哎，就在那边循环。每次啊，我们要放假，他就在那边，我要去啊，你要去啊，对啊，走了，到拉斯维加斯去。好，他讲到有一个同事啊，这个我们以前他换的不知道至少七八个公司，都不是他自己愿意放啊，这个换的这个 blue collar 就被人家这个啊。人家把它买了哈，喷走Quaker State 把它买了，被我们 Quaker State 又被我们喷走买了，喷走又被谢尔买了，一下子换了好几个公司，换到最后他自己有时候跟人家讲他的这个啊履历表都讲不清楚啊，那个时候是那个公司不知道哪一年，我现在啊总算到了谢尔，哎，他说这个，哎呀，我说你这个啊放假去哪里？哎呀，到时候这个 Puerto Rico， 他这个。是在美国在南边找得到的这个 cruise 这个游轮，他每一个他都晓得啊，他说可以，你这个要去我给你安排，这个哪一个最好，哪一个什么我都晓得，他每个门路他都晓得，这个减价 discount 他什么都晓得，只要放假他就往那里跑。啊，这个时候 cruise 我说你只是差一个还没去，就是没有到这个这个 Alaska， 他说我早晚也要去。所以他是他的生活里面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享受。我说你现在你干嘛？他说现在也没干嘛啊，就整天就吃啊。你看坐着人家就端来给你吃，你要什么人家多少都端来给你吃。那这个就是 cruise。哎，这些就是我们人类，我们很多时候你说很多事情我们想去填它，对不对？转来转去跟亚历山大差不多，左边一个空手，右边一个空手。所以真的讲起来，朋友，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讲空虚缥缈的东西，我们讲实际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我在讲到一个同事哈，你如果到那个 Shreveport Louisiana 那个啊地方去啊，它是一个相当有规模一个小城，它那边有一个整片的那个 Plaza， 它叫做 Sardisco Plaza， 他们是意大利人，他们是这个啊那边。这是至少也排前十名的这个首富，就是这个 Shreveport 那地方的首富。他整个 Plaza 以他们家的那个啊名字来命名，叫 Sardisco Plaza。哎呀，好不容易退休了，他就说这个 Sardisco 啊，你这个，你干嘛？你这退休以后你做什么事情？他说，可以，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啊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我说你干嘛？他说 doing nothing， 他说我什么都不做，这是我最大的享受。我说哦，那你是看我们这些人好可怜，天天还在工作。他说是啊，退休了。他说我最大的享受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坐在那里就是我这个最大人生的享受。朋友，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今天也许你还没有认识，也许对于圣经没有认识，但是这些经历我们都相同，我们都非常的相似。世界上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金钱、权势、地位、声望，这些东西终有一天它会过去。秦始皇搞得到六国被他统一了，春秋战国秦始皇来收尾，中国的权势没有一个比秦始皇还伟大，对不对？但是最讽刺的一件事情，秦始皇的这个秦朝是历史上最短的一个朝代，对不对？前后不过38年。他更讽刺的一件事情，他还活得比我短命，还不到50岁就走了。对，他整天照样找长生不老的药。为什么？地位有了，声望有了，权势有了，剩下一件事是什么？保住他，对不对？可是偏偏神不跟他合作，哎，就走了，不到50岁。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来看，从这件事我们来看为什么。第一个讲空虚，第二个我们来讲，在这些事情上，每件事情都在变化，你无可奈何。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底这些事情是为什么？我们来看，在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有两个，我们用这个角度，我们来交通到我们人生啊。你看这个手套，讲到很多弟兄姊妹都想到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这个手套当它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了手。手套没有手在它里面，它是空的，是一个死的。你把它装沙，你把它装石头，这个手套还是空的，它是死的。这个手套只有什么时候它是活的？它把它装手的时候，这个手套是活的。这个手套就带着，就有它的能力，就有它该被创造出来的该有的功能。今天我们人的问题，你说这些人，秦始皇，你说亚历山大，你说这些所有的人，他们在找什么？他们找的东西不是那个手套该有的东西，它是沙，它是石头，它是水，不是那手套里面的手。直到有一天你真的看见圣经来告诉我们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照你照我。他从来没有说天使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照，但他却说你我照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照。所以你看人非常的宝贵，在神所有的受造物里头，人高居首位。你可以在圣经里头，你好好读它，你会发现说圣经里所讲的这些天使，事实上只不过是服役的灵。希伯来书告诉你他们是服役的灵，为了什么？蒙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神的眼里，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他总是事实。整个宇宙万物间，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人。神就是要人，要他带许多的儿子进入他的荣耀。当这我们人这个手套里头装了这世界的东西啊，加上这个同事啊，赚了好多的钱，往拉斯维加斯跑。拉斯维加斯是那个手套该装的东西。那这个人跑到这个 Puerto Rico 去，这个裤子什么，那不是人要装的东西。在戴安娜王妃，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的生活像个地狱？”很多人说这个戴安娜王妃，英国王妃，地位、美貌什么都有。他说：“我的生活像个地狱。”为什么这个柯达的老板，他到了这个全世界环游完了，回到这个纽约的这个机场的时候，看着这个全世界可以看的东西回来以后，拿一支枪往嘴巴一打，过去了。全世界你只要用软片柯达就赚钱，你用一个软片柯达就赚他的钱，谁的钱能够比得上柯达的老板？你今天中国就是这样，你如果每一个人都喝一瓶可乐，你喝一瓶可乐 克洛克就赚钱，对不对？你今天只要开这一造一个像，柯达就赚钱。在他来看，他说这是一个空气的世界，他枪一打走了，柯达老板就这样结束他的生命。对，一个风云人物啊，前世多少人羡慕他。今天我们再回到看这件事情，你的生命像那个手套，你需要有一个方向。我们在讲这个方向的问题，我们中文讲什么叫领导，什么叫领袖啊？你说这个，我们这衣服，你说这个衣服，这个叫做领子，对不对？什么叫领袖？你这衣服把它拉这里，它是不对；你把它拉这边也是不对，你把它拉这边都不对。什么时候会对？你把它领子一拉就对了，对不对？你这叫领袖。你说我不懂什么叫领袖，这个叫做领袖啊。领子一拉，这个衣服是顺，它这个衣服就对。这个是方向的问题啊。今天我们人的问题，我们来讲这。今天所谈到所有刚刚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同事他是好不容易干到这么高的主管，所有的问题完全是方向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方向对了，好，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你想一下件事，什么是知识分子？我们必须想，必须想，哲学从我思故我在开始，而想我们就存在，对不对？这是哲学的开始，可惜没有圣经的启示。我们人思想还需要圣经的启示，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在思想有一件事情，你迟早有一天你要看到说我们需要有光。刚刚我们弟兄姊妹唱那首诗歌，这首诗歌在讲到主如明亮晨星，这是圣经里头的话。在黑暗的时代里头，在那我们看不见明天的时候，主向那晨星照耀。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他就是光。我们在读底下我们刚刚这里信息这个地方，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四节，好，我们来读一下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四节，好，一起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我们人需要方向。你说我是知识分子，我会思想，但是神告诉我们，你有你的意念，你有你的道路，但是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们需要有方向，需要有光。今天我们在想，我们人类能够想到的是我们人类的光，我们人类能够的看见，我们人类能够的方向。但是圣经今天来告诉我们，今天神他就是光啊，在这方告诉你这件事情，从太初，太初就是在过去的勇士，在过去的勇士里头有真理，道就是真理，真理与神同在，真理就是神。告诉你一件事情，神他就是真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你在这条路上你就会找到真理，你就会找到生命，你得到真理那天你就得到生命，你就得到永生。是神借着尼哥底母这个人启示一件事情，他可以在这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中的领导，可以在会堂里，可以在家里来教导圣经旧约的这39篇圣经。但是如果说在这里面没有真正看见什么是真理，没有真正看见这位神的荣耀，都是枉然。以色列人一再问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谁？也问耶稣一再问，你到底是谁？耶稣告诉他们，我早就告诉你我是谁，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基督，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再告诉你们了还是不信。为什么？就看不见光。这光如果是真理在那里，我们必须顺服在真理的光下。所以人的智慧没有办法达到这里所讲的无奈，这里所讲的空虚，你对他完全没有办法。你说我的小孩这样，我的小孩那样，我的学校这样，我的老板这样，我 这个干活干得这么辛苦，老板就是不知道，或者是啊他不领情，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但是这个地方告诉你说，神他就是光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这里讲到这个太，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我们来看今天2000年前，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成就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打个底子啊。神定义什么是罪，我们的自私啊，我们的这个嫉妒，我们的纷争，这些在神的眼里来看都不圣洁。神是圣洁的，所以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最麻烦，然后到教会做还没做完，你就告诉我你是个罪人，那真麻烦。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那是不是这样？我们你说我不自私，我不嫉妒，那还是真正的说话，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这个范畴，你再怎么样，你脱离不了这个自私，你脱离不了这个我们人的嫉妒纷争，这个我们的对人之间的这些啊是是非非，我们人就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孙中山，我们中国的国父讲，我们中国人像一盘散沙啊，就散出去收不回来。中国人就是这样，人都是这样，人自私，没有办法去在这个人的本性里头去改变它。主耶稣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圣经里头从来不讲改造，这个宗教讲改造，圣经不是宗教，圣经是救恩。对，哲学讲改造，教育讲改造，大学、初中、高中、小学都讲改造，都只不过是在人的光里面。圣经从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任何一地方告诉你人可以被改造，圣经只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取代。今天信神儿子的人有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永生你把它去解释，它简单讲就是基督的生命，就是神儿子基督他的生命，他期待你。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你这个人可以被改造成一个好人，可以被他改造成一个，可以被禅宗，可以被可兰经，可以被这个中国的这个伦理道德，这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把你改变成一个这个我们所称的真正的完人。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改变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改变你，除了神他把另外一个生命给你，圣经称为永生。我们在读下面的这个经节，约翰福音3:16，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2000年前，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说我今天有太多的人不信啊，你说不用说，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不信，2000年前那跟主耶稣在地上行走了3.5年的这些门徒们，亲眼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啊，瞎子眼睛打开，瘸子可以行走，对，麻风的得洁净，更要命的是什么？死人复活，纳撒路的复活，死了4天的人可以复活。你说在这许多许多这些跟着主耶稣的人里头，跟着3.5年，亲眼看主耶稣行这些神迹奇事，他说我就是基督，我就是你们称的弥赛亚。弥赛亚基督完全是一个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教差的那一位。讲了又讲，我就是基督，我就是要差的那一位，我就是弥赛亚。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全跑了，没有一个留下来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对不对？前面3个小时为你我承受世人的嘲笑，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你下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我们就信你是神的儿子，因为你有能力，对不对？你是神你就下来，后面的3个小时天地都昏暗了，为你为我承受地狱火湖的审判。很先说基督徒说我们今天信主耶稣的人有永生， 地狱的审判在什么时候越过你的身体，就是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后面三个小时，他替你承受地狱火湖所有一切的审判，在他身上都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主耶稣他死的时候是心脏破裂而死啊，所以这个啊，路加形容说这个枪刺到他肋旁流出血与水。这个医学的尝试到后来人类才发现说，人的身体会流出血跟水同时流出来，只有心脏破裂会产生这个现象。他为了你我，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说我是人子，我是人子，我是道成肉身，圣灵借着玛利亚童贞玛利亚取了肉躯。所以这位神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你我与父原为一，你看来看他跟父就是一个，父子圣灵原本是一，你可以说这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圣经称他是充满万有者，跟耶稣完全是一个人，一位不是一个人，对不起，是一位。他说父子圣灵，虽然说有三位，但是有一天你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说必须是这样。那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神你完全没有办法看见他，因为人的罪恶，神是圣洁的，你看见他的那一日必定死，你不可能看见他。但是神他如果要让你去理解他，你去认识他，你去接受他，他必须介入你的时空。就像你今天讲，你说这个蚂蚁它只有两度空间，你要跟他讲三度空间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对不对？但是神要介入你的空间，让你知道什么在羔羊是在泳池里就被杀，你人没有办法超越时空的范围。到底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时候有的，什么时候被羔羊被杀，你完全不能理解，因为人没有办法超越时空的坐标。所以这神他必须介入你的时空，用你能够理解的言语跟你谈话，你才能够蒙恩得救。你的得救我的得救完全是因为信所传的，对不对？如果没有传福音的就没有得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必须讲到我们人啊，今天知道从圣经的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有他最高的旨意，但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告诉这些门徒我第三天要复活。前面的一半预言已经讲了，我要被交给这些这个罗马人啊，被戏弄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还没做这些事情他都已经讲了。圣经七百多个预言里面的好几个，主耶稣告诉他们，一再地告诉他们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我要复活。门徒们就是跟我们人一样啊，主耶稣的话左边耳朵进来右边耳朵出去，听话只听一半，对，十字架上死啊，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听会了，下面就忘掉了，我第三天要复活，门徒全跑了。这你说这十一个跟着主耶稣的那个除了犹大以外这十一个，你说如果今天我看见主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我要跪下来拜他，你是神，你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可是他这样经过这些所有的神迹奇事以后，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全跑了，对不对？当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个人，你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世界，今天每年有3300万人得救，一天我们在算啊，这是统计啊，每天有9万人在得救，不是我们这里在传福音而已。昨天在丹佛有70-80个朋友来，对不对？神今天在中国的工作，你没有办法去估量它。我们在亲眼看见神的工作在中国像火一般在燃烧。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朝鲜这个国家，1900年的时候，朝鲜没有一家教堂。你今天在我们西元2009年，你到汉城去，有7000个教堂，光是基督徒的教堂有7000个，每年有1000个传道人从这个朝鲜的里头出来，包含到中国，太多太多的朝鲜弟兄姊妹到中国去传福音， 到中国去布道。韩国这个国家在1900年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今天在朝鲜 30% 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神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它有一个顺序，神有一个顺序，所以先传到欧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跟这个英国的传教士都有关系，英国传教士把这些福音传到中国，所以你我今天的得救，我今天对英国特别深的感情。传到这个欧洲，传到这个德国，传到这个英国，曾经成为神的一些差传大国。到了美国，下面就是朝鲜，朝鲜下去是什么？中国。中国再下去，今天基督徒都晓得，剩下从中国到耶路撒冷就是穆斯林的国家，还有拜偶像的国家，泰国、越南这些偶像充斥的国家，还有就是穆斯林这个信阿拉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当这福音传遍这边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脚踏橄榄山的日子就到了。他说无花果树花嫩长叶的日子，人子已经到了门口了。以色列这个国家1948年已经复兴，对不对？无花果树在这个耶利米书告诉你代表以色列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快。伊朗这个国家，你说在这个1980，你没有办法想象1980年到现在2009年，伊朗得救穆斯林里头得救的人等于过去1000年的总和。神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他的工作。苏丹这个国家1960年只有 5% 的基督徒，今天是 70% 的基督徒。越南这个国家1975年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时候有13万基督徒，你知道今天越南有多少基督徒？100万基督徒。你说我没有办法去估量，我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们可以这样讲，等到我们觉悟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今天我们看到中国这福音在那里传，这拜偶像也在那边冲刺，我们看到这圣灵跟邪灵的征战。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在那边，在北京看到很多地方这些卖过这个纪念品的地方充斥都是偶像的东西，在纪念品的地方上面就弄了一个大偶像，这观世音菩萨、观音堂这些都是死人。因为我们中国都知道说我们拜的是天上帝，今天我们这炎黄的子孙，我们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去迷信。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中国好好祷告，从我们这些人开始，你信耶稣，你和你全家就必得救。你今天我们不要说这些事跟我没有关系，每件事都有关系。你是今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讲，他说我这个太忙没有办法祷，我说你是你们家第一个希望。我们在我们过去的20-30年，我们的教会里面多少都是家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我们的就多少的朋友都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你家人得救是因为你得救。主耶稣说，我们今天人子来啊，不是要审判，对不对？他是要把救恩带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诺亚一人是一人，建方舟是八个啊，连他的妻子，连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媳妇，那圣经没有说他是一人，那他跟着建方舟，为什么？因为神的应许。神救就救你全家，管你这个人，你只要是个义人，你家里的人都算。你说这不合逻辑，圣经有太多不合逻辑的地方。整本圣经你从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要找说我要在里面找好多好多的圣贤，整本圣经你找不到圣贤，都是罪人啊。大卫是个大罪人，对不对？你说这个扫罗，这个大卫的这个国王，这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你今天说这个新约里头这个保罗也是一个问题，当初还是杀害基督徒的，对不对？你说这个彼得，你说这个拍胸膛说这个人家都会跑掉，我不会跑，第一个跑的就是他，对不对？你说这个太多太多太多的问题，整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地方告诉你这也是许多的圣贤。你说这个不合逻辑，没有说不合逻辑。这是神的方法，神要的是罪人。主说我来是要寻找罪人，他宁愿以妓女，宁愿以这个被称为汉奸的这些税吏同在，他就是要救100只羊，有99只没事，另外一只迷失的羊就是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你我就是那位迷失的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来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回到圣经的光里头，必须要从这光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光。我们刚刚在这里刚刚我们所唱的这个诗歌里面啊，有一首诗歌是非常好的诗歌，叫做进十字架。这首诗歌叫做进十字架，这是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很多弟兄姊妹也非常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菲尼·克罗斯比，1869年四十几岁的时候，神兴起这一个神的圣女起来服侍神。今天这所有基督徒的诗歌里头，你说我们今天小敏，中国的小敏写了1000首诗歌，在河南这个小敏神兴起他，哎呀，这个诗歌说进来就进来，他有时候来不及，所以弟兄姊妹给他一个录音机，每次神的诗歌下来，他就赶快录下来，然后在上面讲，弟兄姊妹在下面写稿，写那个谱，因为他没有谱，他也没有音乐教育，就在那边写那个谱，神灵感动他。父母亲说，我们家的小敏，这个小敏写诗歌写到8首、15首，是他自己写的。写到第15首的时候，他父母亲信了耶稣。为什么？他说不可能，我们家的小敏要写超过15首诗歌，不可能，神写的，对不对？我们小敏写了1000首诗歌，今天在中国，小敏的诗歌集是1000多首。芬妮·克罗斯比姊妹，你如果去找她的诗歌，写了多少首诗歌？8000首诗歌。8000首诗歌，这首诗歌《进十字架》非常好一首诗。你刚刚唱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动？它这里面有神的灵在那里运行，非常非常好的一首诗歌。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诗歌是这个 Bing Crosby 他写的。还有一个这个一首诗歌，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就是这是我的自传，这是我的诗歌，对不对？这个叫做这个有福的切记 ，Grace Assurance。芬尼·克罗斯比写的。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芬尼·克罗斯比是一个瞎子，他是一个瞎子啊。6个月的时候因为生病，所以那个江湖郎中用这副的方法把他医他眼睛，结果从此就成了瞎子啊。芬尼·克罗斯比姊妹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今天即使有在世界上的医学能够来医治我这个眼睛，我宁愿不要得到医治。事实上，菲尼·克罗斯比的时候到了19世纪的末期的时候，医学因为他不是天生的瞎眼，他们已经可以医治他的眼睛。但是菲尼·克罗斯比姊妹他这样子讲，他说看来是神有意的祝福让我一生瞎眼，我感谢神这样完美的安排假如我今天有世界上的势力给我我也不要接受。为什么？因为当我打开这个眼睛，这世界的东西，他所有的诗歌，你看他这里讲的诗歌，对不对？有哪一个地方他讲世界？他不要这个世界的东西，对不对？他让我进是第二节讲到战经旧十架，得蒙爱怜宽饶，明亮晨星的光华在此乃将我照。没有一个世界上的东西看见的是神的荣耀。他说今天世界的荣耀，世界的喜乐抓住我的话，我就看不见耶稣。他不要这个东西，他后来不要医治，他说我宁愿我将来打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是主耶稣，我在勇士的时候，对，我打开眼睛看到的是我的救主，这是他最大的盼望。所以我们必须来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看见，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光我们来看。我今天讲到这个瞎子、聋子还有哑巴有一个人就问这样的一个人，他说这个我们把耶稣传给你所以这个又瞎又聋又哑的人就回答他们，他说你这个所讲的 这位神，我认识他，只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神。所以今天我们来讲，我们讲到光，讲到真理哈，就是这些光跟这些真理，我们都不是讲外面的东西，我们是讲到里面的东西，我们是讲到是里头的这个眼睛。所以我们刚刚祷告里面也讲到，求神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能够真正看见神的荣耀。那讲到海伦凯勒，这个 Helen Keller 这一个在19世纪美国出名的这个盲又聋的这一个教育家，讲到这海伦凯勒，他有一次这个他出名了以后，人家这个大学在黎巴嫩就邀请他去这个演讲，那人家在这个演讲里头就问他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在人的一生里头啊，最大的不幸啊，人可以遭遇到的最大的不幸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尖刻的问题啊，对着一个又瞎又聋的人啊问这个问题，那人生里头可以遇到的最大的不幸的事情是什么？海伦凯勒他就这样回答，他说哈，今天一个人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有眼睛看不见，就是我们有眼睛看不见。今天你说这我们所看到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东西，海伦凯勒他就在讲到我们所看见的是那暂时的啊，这是圣经里更多后书的话啊，我们所看见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得见啊，你说我看得见这个建筑物，你不晓得；你说我看得到这个学校，我不晓得几年以后还在不在，对不对？多少的时间，我每次我们家小孩喜欢我们回到那个老家去看看老家，我们到滨州到哪边去看老家，世界上的事情变化非常快。你说今天这个东西在这里，那个房子那个车子那些东西，没有一件事情它是存得住的。海伦凯勒他在他的人生里头，当他走过这许许多多的这个环境以后，他开始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件事情，这我们人生里头最大的，把他的话翻过来讲一件事情，这个姊妹啊，在主里头信耶稣的姊妹，她看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真正的祝福啊，今天我们每个朋友，我们希望有这个祝福啊，求神给你这个祝福，是真正能够看见。我们今天眼睛可以看得见，这是神的祝福，没有错。还有一个更大的祝福，是你的眼睛能够打开，你的眼睛能够打开。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里头有许多的眼睛啊，神要打开的第一个眼睛，就是让你能够看见他的荣耀。罗马书告诉你说，神的创造跟他的存在是无可推诿啊。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些万事万物，在这所有的这些事情这些变化的这些事实当中，在这所有的这些不稳定的事情的当中，在空气的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位永在的神，看到这位神，他有他的手，借着他的手在那里掌管着宇宙万有。所以他告诉你啊，这位神他却愿意住在你我的里面啊。今天这是一个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交通到这一点，我们基督徒的看见啊。我们就以圣经里头一个例子来讲，圣经里头讲到这个保罗这个人，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头的这些经简，在圣经的新约圣经里头，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一共有13卷书信。这13卷书信里头，对于我们今天2000年来的基督徒，在基督的道路上，对于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基督，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他告诉你说，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保罗说的。对，今天我们活着是期待，不是改造。所以这个期待 你说这没有了不起的，圣经翻开了到处都告诉你说今天得到永生。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保罗那个时代只有旧约的39卷圣经，新约的圣经还在成书，还没有写出来，他就已经有了启示，告诉你说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告诉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才告诉你说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这许多许多这些启示啊，腓立比书里头讲了这些启示啊，讲到这个基督徒灵命最深的这个境界啊。如果说圣经里头你要问哪一卷书讲我们灵命最深，就是在腓立比书。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的心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啊。保罗写的这一位保罗，他在写了这么多书的时候，他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宁愿夸我的软弱。今天我们人太刚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可以，对，所以我们的人文主义，我们的人本主义，人定胜天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所有事情我可以来掌管我的一生，一生都在我自己的设计里面，直到有一天你碰到说没有办法，我完全没有办法，我完全无可奈何。就像这位高级主管，他完全无可奈何。今天他这个人又没有结婚，他的所有的事业就是他的一切，说走就走，你没有，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来想一件事情，保罗他告诉我们说，我宁可夸我们的软弱。今天我们人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这个人就像一个残疾的人，我们把他想成这样子。我们这个人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上次在讲到一个见证啊，讲到有一个人去帮助一个残疾人进这车子，他的这个人从这个颈子以上还可以活动，颈子以下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没有任何感觉，所以他这个人要把他搬上车要什么都是必须人来帮忙，他把他的手搬进去，把他的脚搬进去，所有把这身体搬到里面，下了车到医院，下了车还是照样把他搬下来。今天我们人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真的看见说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这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对这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啊，对这空间的世界有任何办法的时候，神就进来取代你。这是基督徒第一个原则，讲到我们今天不再是我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今天我们人需要有一件事情，让主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刚刚在讲到这个领袖，我们讲到这个衣服，今天我们人用各种方法在活生活。有一天你发现一件事情，让神成为你的领袖，让神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带领。你说什么叫领袖？让神成为你一生的光，一生的带领，一生的方向。只有在这样的方向里头，你可以真正的你得到一个完美的生命。保罗这个人，很多人想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哎呀，这13封书信多美，一定是拿一张大桌子，一个好的这绒毛笔在那边写，在写到这个龙飞凤舞，对不对？你不知道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有好几封是在监狱里头写的。有人就在讲说，他们到这个欧洲弟兄姊妹喜欢到这个以色列去看那边的历史文物，就是圣经里头这些人文地理。有人就讲到保罗，当看到保罗他的这个写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他说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啊，我被交奠的时候，我要离世与主同在的时候到了，该打的仗我打过，该跑的路我跑过，所信的道持守，主来日子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你知道他在哪里写的吗？他是在罗马的地窖写的。有些人就形容这个罗马的地窖啊，他说那个罗马的地窖，你甚至一个人，你如果不是侧着身，你没有办法进去那个地窖。有人告诉我们说，罗马那个地窖，你连一天都过不了。你如果看那个冰汉那个电影，那个母女两个关在那个地窖，那就是罗马的地窖。它真的是地窖，不是我们今天休斯顿讲的监狱哈。今天的监狱太轻松了， 那个时候保罗所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是在地窖里写的。你说这个生命是何等的生命，他跟你我都是血肉的生命，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这个力量？那天有一个印度的弟兄来，他在这个印度他们在传福音，就是说我们一个结束，我们讲到这个弟兄他在他的一生里面为主做见证。讲到这个弟兄叫做 David， 他讲到他的小的时候，因为他爸爸这个离婚就把他给抛弃了，他祖母把他带到五年级以后，他祖母就没钱，就把他交给一个孤儿院，是基督徒的孤儿院。他就在孤儿院里头长大，在孤儿院里头他听了很多很多的圣经，从来没有信。就像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你听了很多福音，很多朋友他来，有时候你跟他问他，他比你知识还多。以前我们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福音朋友，我们好多朋友都是他带来的，一交通他交通特别多，人家以为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服事的同工弟兄，后来才知道说他还没有得救。有的人还有很多的知识，对不对？他有很多的知识，他有太多的这些知识。就像这个 David 弟兄，他有好多的知识，在这个基督教的学校长大，直到有一天神击打他，得到祸乱。全世界祸乱最猖狂的地方就是印度，这祸乱很厉害。今天因为医学发达，所以祸乱很容易控制，但是那祸乱到的时候，有时候几个小时就会死掉。因为祸乱他第一个最大的症候就是拉肚子，拼命的拉着拉，拉到最后脱水。所以这个弟兄他一个月的时间，祸乱到后来就神也怜悯他，还活了一个月，剩下皮包骨。皮包骨他就开始没有办法，到最后他到处找神。印度是信叫做 Hindu 啊，印度教，印度教占了印度人85%啊，85%左右都是印度教。印度教信什么？印度教比那拜偶像的人更厉害。我们中国这拜偶像的观世音菩萨、观音堂这些是死人，印度教他甚至拜活人啊！只要你这个人是很有能力的、赚大钱的，这个有很多的金钱、权势、地位、声望，他就拜你。现在好几个是被拜的人啊，这在全世界，这是印度教。在这个印度教的背景里头 ，David 从那个印度教里头去找神，他去呼求神的名。到处呼求神的名，他最后他醒悟一件事情，一片空白，没有一个神回答他。那这个弟兄前几天才来，我们弟兄姊妹才看到他，他说最后我觉悟了，我会去找这位耶稣。他一祷告，耶稣跟他显现医治他，祸乱好了。他今天是一个传道人，在这个印度南边好传，印度北边不好传。喜马拉雅山区，他今天在喜马拉雅山区传福音，为什么？神感动他。今天我们朋友就是这样，你说我在寻找这许多许多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最后再来唱这首《进十字架》这首歌，因为我们今天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唱第一节好吗？我们先准备一个。这个最后一页有一个祷告文，这个祷告文把圣经救恩的真理都写在这个地方，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让朋友们都有一个机会，我们不知道哪一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这样 我们众人聚在一起，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时间，我们思想，你不要管别人，不要管你的家人，不要管你的亲属，不要管，你就管你自己。今天你是一个机会，我们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愿意为你祷告。今天神开你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世界上的空虚，这世界上的变化无常。我们今天可以八九十岁，人生像一场云雾就过去。但是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愿神的光来光照我们。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们一起来按着这边的这个地方所写的，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然后一起来念哈。愿这你在心里头这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念哈。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我感谢你如此爱我，今天我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用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一切过犯罪恶。我衷心向你悔改，真诚地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必将永生赐给我。我愿一生尊你为圣，遵行你的话，求你按你的应许，相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也拯救我的全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愿意跟朋友们一起有点祷告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我们愿意跟你一起有点祷告，我们同工们跟你一起祷告，我们也有一些资料，我们借着这些资料送给你，让你能够在属灵生命上更多的长进。我们在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愿每一个朋友都打开我们的心门，愿主耶稣敲我们的心门，我们接受他，他看我们的眼睛，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晚上的时间，主你将我们从各种不同的环境，各种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各种不同的地位里头，不同地方，你将我们聚在这个地方。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所以你今天来开启我们真知道，你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当我们信主耶稣，你这所有的救恩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不但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全家。主啊，愿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朋友，在我们一生的道路里头，让我们能够在这遇见你的时刻，让我们的心起来，我们认识这位神，说我们愿意认识这位神，我们愿意认识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却更愿意住在我们卑微的人里面。你愿自搭你的帐篷在人间，你愿在我们这卑微的人里面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神，做我们一生的主宰，让我们一生一世的时间，你就是我们的领袖，你就是我们的领导。愿我们这今天我们有方向，我们能够看见，看见你就是我们人的光，看见基督今天来将晨星照样在这黑暗的世界里。愿我们今天我们就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这里呼求每一个福音朋友，只要你还没有受洗的，好，不管你在过去是怎样，只要你还没有受洗的，你还没有在这众人面前宣告在受洗的时候做着见证的，我们今天都愿意邀请你。好，我们念到楼上的教室，我们跟你一起有点祷告。刚刚你有祷告的啊，你有这样心愿的，请你举手好吗？我们不要看别人好吗？你愿意的，感谢主，感谢主啊！你举手不要看别人。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为你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今天愿意你到楼上，我们弟兄姊妹为你祷告。我们今天愿意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做我们一点点弟兄姊妹的心愿，帮助你在这道路上能够有个好的起步啊！请你就举手好吗？我们到等一下，我们这些举手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到楼上，我们福音组的同工能够一起跟你有点祷告，好吗？你在我们上去，你如果还愿意的话，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到楼上。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这样子见面，能够再这样子一起来在真的画上一点交通，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请你举手，好吗？好。 感谢主刚刚这些朋友们弟兄姊妹的这个心愿，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看见你真是这样一位奇妙的神，主啊，不管在这里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愿我们金香炉的声香可以达到你的宝座，主啊，你在天上，天是你的宝座，地是你的脚凳，可是你却愿意住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堪的人身上，主，看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都是罪人，只有你的宝血能够让我们对付罪的问题，将我们洗得像血一般的洁白，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是那创造一座万物的神，你与父原为一，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道路，就是生命，那我们今天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真承认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罪恶，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长进，能够早日接受你，完完全全的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受尽归入你的名义，却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每个朋友，即使还没有举手的，愿你一生一世的时间都来祝福他们，终究要蒙恩得救，为你今天带领这许多弟兄姊妹朋友在接受你受他们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请刚刚你结识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到楼上，我们一起来交通。好，我们就到刚刚举手，我们到